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赞美敬拜你。在代降节的节期当中，我们也准备我们的心来期待主的降临。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个主日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代降节就是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等待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人类处在黑暗的罪恶中。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人类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来临代表了人类的盼望。代降节也代表我们向前展望，期待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在代降节里面准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圣诞节的来临。
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背景，来看以赛亚先知来应以色列。
今天我们所读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的背景，就是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民宣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要信靠等候神，在不久的将来，上帝必帮助他们。我们了解以色列民当时的处境。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大部分的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但是上帝应许他们在七十年之后必再把以色列人民带回耶路撒冷，他们的故乡。先知以赛亚要那些被放逐流落外邦的以色列民要期待一个美丽的将来。上帝必为他们开辟一条道，让他们能够兴高采烈的欢呼歌唱，回到他们的故乡。我们在期待着等待庆祝耶稣的降生，特别要从以赛亚书三十五章面对将来，共同来领受神的话语。第一就是向前展望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继续的在往前迈进，因为时间是继续的在往前推进的。当然，我们要把握我们现在的机会，要尽我们活在现今的时刻里，同时我们也展望神将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将来。 以赛亚先知在三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说，沙漠要欣喜，荒野间花儿盛开，沙漠万紫千红，欣喜的欢呼歌唱，它要像黎巴嫩一样的壮丽，像加密和沙伦一样的肥沃，人人要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我们上帝的威严。
The splendor of Carmel and Sharon. They will see the glory of the Lord, the splendor of our God.
当以色列人民遭受到巴比伦帝国的灭亡之后，他们的家园都被摧毁，变成了荒废凄凉。
但是以赛亚先知爱因看到一个，
但是以赛亚先知要他们看到一个光明的将来，他们当时的情况好像是处在一个沙漠的野地里，遍地都是荆棘野草，但是以赛亚先知要他们看到那些的土地变成非常的肥沃，并且盛开着玫瑰花以及各种美丽的花儿。以赛亚先知要他们去看到将来美丽的光景，他们现在还是处在非常艰难与痛苦的时机里面，告诉他们说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代降节对我们而言，或许我们今天还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机当中，我们就好像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当中，就像是学位即将完成，前面的路程神将如何安排呢？工作生涯将朝着哪个方向呢？婚姻的对象在哪里？去哪里找？神如何安排呢？还是你要在美国定居，或者你要回归故乡，回馈故乡呢？今天神也借着代降节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等待他的带领，他必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之地。上帝将要带我们到一个美好之地。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比喻说，我们是他的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就好像一位好牧者，在羊群的前头带路、保护与供应。主也必是一位好牧者一样，在我们前头带路、保护与供应。
咱感谢上帝，啊，伫历史上、历史上，因所咧期待即个救主，也已经伫耶稣基督内面。
上帝在历史当中，借着以色列民族期待将来一位救世主弥赛亚的来临。感谢神，在历史中已经在耶稣基督中实现了。我们在待降节，等待圣诞节的来临。象征着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虽然活在现今的时机里，同时也象征着我们的人生之中，虽然活在现今的时机中，同时我们也时常处在等待之中。时间是一直的往前进，时代也一直的在进步，因此我们也需要一直的进步，一直的向前展望。我在台湾神学院毕业之后，牧会两年之后，在1976年来加州伯克莱的神学院深造。两年，在4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现在的手机。我记得当时需要跟台湾的亲人联络事情，我需要通过电信局打一通电话回去三分钟。一通电话三分钟要多少钱呢？如果我们今天买一张电话卡15元美金，大概可以打将近1000分钟的国际电话。然后我那时候打电话3分钟回台湾就需要15块美金。不但如此，我们从手机的 LINE 打电话到台湾都是免费，甚至现在 FaceTime 一面讲话一面还看到对方都是免费。我们看到科技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也提醒着我们的信仰也必须不断地向前进。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到14节说，弟兄啊，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跑，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去领受的。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forward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意思就是说，使徒保罗认为他在属灵的新生命还未达到完全的地步，因此他必须继续的往前进步，全力在属灵上的追求。继续，腓立比书第三章15节又说，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灵性 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说，如果有人以为自己是灵性成熟的人，也都要像保罗一样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想法就是不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灵性成熟的目标。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unquote.
所以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要谦卑的继续长进。
We need to continue to have a humble spirit to pursue spiritual perfection.
在耶稣当时代的宗教界领袖、法利赛人与文士，这些经学教师，他们真正的熟悉旧约圣经中的信仰的传统，他们甚至是犹太教里面有关信仰条文规定的权威，他们也真正的虔诚地遵守在犹太教里所定出许多的教规，但是他们认为自己都完全掌握了解上帝的真理，他们照着自己的偏见去解释神借着众先知的预言。
According to their own bias, they interpreted the prophecy set forth by the prophets. In 一件各自认为达到上年先知的 They thought that they have reached the spiritual maturity.
他们自认为他们是、在信仰上灵性上已经成熟了，因此他们不能谦卑下来继续研究上帝的话语，去看到神在他们眼前伟大的作为，就是有弥赛亚救主基督的来临，甚至将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主将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代降节来提醒我们，人生必须继续不断地向前展望。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每天与主更加亲近，并期待着神必带领我们有更美好的将来。第二，我们必须以信心来面对将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三到四节说，
您就和软弱的手勇敢，
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强，没有力的膝盖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以色列百姓处在痛苦的当中，他们流浪异国，以赛亚先知指示他们看到一个将来的美景， 就像我们在第一跟第二节所提到的，所描写的他们在旷野和干旱之地，神将奇妙的转变成为一个极为漂亮的花园。
但是因为如何来面对困难现实的世界和生活呢？
但是他们将如何去面对困难的现实的世界的生活呢？以赛亚先知勉励他们要以信心面对将来。对不起，他们要信靠神，神必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着对神的信心，使他们软弱的手坚强起来。他们要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使他们无力的双膝再次的站起来。他们要靠着对上帝的信心，使他们刚强起来，不要惧怕。我们需要信心面对将来，面对未知的将来，使人产生焦虑。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在学业上、在家庭里等等方面害怕。我们害怕不够用、不充足、不够好、怕失败、怕达不到标准，我们怕令别人失望等等。因此现代的生活造成许多的紧张跟压力。Taylor Clark 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说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焦虑的国家。
有关紧张引起的病，每年整个国家的医疗费用顶面花费了$30 billion，以及丧失生产力。电竞车的使用一直的猛涨，只是1997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人花费了双倍的钱在抗焦虑这个预防这个跨乳的这个药物的顶面，比如底下讲Xanax 也是 Valium 对900 million增加到底这个。
美国是世界上最多焦虑的国家，有关紧张引起的病，每年整个国家在医药费上花费了300亿，以及丧失生产力、镇定剂的使用一直的猛涨，只是在1997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人花费了双倍的钱在抗焦虑的药物上。这个研究告诉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人生活接受到了许多的压力。每天生活紧张，这要更提醒信心在我们人生中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以赛亚先知来向以色列民传讲重要的信息。当以色列民处在艰难、困苦、 让人沮丧的处境之中，借着对神的信心使他们不惧怕，并且要坚强的起来面对将来。对不起，以赛亚先知向以色列民传讲重要的信息。当以色列民处在艰难困苦让人沮丧的处境中，借着对神的信心使他们不惧怕，并坚强的起来面对将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使徒保罗说应当义无挂虑。保罗如此说对现代的人而言，是否好像脱离现实呢？他说挂虑少一点或许对我们已经很足够了。或者说保罗没有说只在礼拜四一天挂虑就好了，或者说在遇到特别痛苦的事挂虑就好了。保罗他并没有这样说，他乃是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将获得如何的结果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知道来认识神是人生最大的智慧。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来认识神是创造宇宙跟万物中的神，但是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我们来信靠这位神，对我们是何等的福气。我们感谢上主，在十一月底吕超弟兄受洗了。十一月底亮义弟兄全家四个人受洗了，上主日富荣弟兄受洗了，他们都分享了很感动的见证。许多人在尚未认识主之前都觉得凡事靠自己就行，但是在人生中逐渐体验到我们不是靠自己就够了，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并且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的一位神，所以在我们人生顺境逆境各种处境当中，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诗篇二十七篇三十三到十四节说，我相信在有生之日我会见到上主的美善。要信靠神，要坚强壮胆，要信靠上主。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and wait for the Lord.
意思也是说，诗人处在困苦当中，但他相信在有生之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必看到神会恩待他，照顾他。所以因此这样，他说要信靠上主，借着信靠上主得到坚强壮胆，来面对他的人生。我们的新圣诗613首，有时我们经过美丽清静的河畔，这是一位叫做 Spafford 芝加哥的律师他所写的。他是一位律师，他也是一间长老教会的长老。在1871年，他们家在芝加哥大火之中遭受到极大的损失。在1873年11月，Horatio 的太太跟 Anna 跟4个女儿跟一群的朋友到欧洲旅行，他留在美国办事。当时的旅游是不是坐飞机，而是坐船。在12月2日，他接到他的妻子的电报，写着电报这么写说，单独获救，我怎么办呢？他不久了，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知道他们所乘坐的船与美国军与英国军舰相撞沉没，四个女儿都丧生，唯独妻子获救。他到英国陪伴妻子回到美国，他在途中他写了这首诗。有时我们经过美丽清静的河畔，树木真清脆的道路，有时我们遇到大忧闷，流眼泪如经过了大风浪的苦海，不需要烦恼心平安，依靠主免烦恼心平安。
When sorrows like sea billows roll, whatever my lot that has taught me to say,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首诗乃成为许多遇到痛苦中人的安慰跟帮助。
This hymn has become comfort.And help for many people in the midst of hardship.
Spafford, 对上帝的信心，这位律师 Spafford 对上帝的信心，赐给他力量跟勇气，面对人生的悲剧，并且他知道，无论是在此地。或在彼方，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并且将来有一天， 也必跟他的亲人相见。因此他的心得着安慰与盼望，因此他能够以信心面对将来。当然 Spafford 遇到人生特别的遭遇，对我们一般而言，每天的生活也是带给我们足够的挑战。
Mr. Spafford faced a special crisis in his life, and to us, our daily challenges is enough challenges.
我们必须用信心去面对将来。最后，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又回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五到七节，那时瞎眼的能够看见，耳聋的能够听见，跛脚的能够跳舞，哑巴能够歌唱，旷野将涌出大水，荒漠将流出甘泉，炎热的沙漠将变成池塘，旱地将有水源，野狗盘踞的地方要长出青草和芦苇。
Then will the eyes of the blind be opened, the ears of the deaf unstopped. Then will the lamb leap like a deer, and the mute tongue shout for joy. Water will gush forth in the wilderness and spring in the desert. The burning sand will become a pool. The thirsty ground, bubbling springs. In the hunts where jackals once lay, grass and reeds and poppers will grow.
意思就是说，先知以赛亚来告诉以色列民，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他们将发现以上的经文所提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变成可能了。继续第八节说，将有一条大道要称为神的圣之路。当以色列民信靠神的时候，神必将他们开辟一条大道，让神必替他们开出一条出路，他们将得到一条新的出路，他们将必要获得一个新的机会，新的盼望。最后神必带领他们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故乡。我们在代降节里面也提醒我们来信靠神。或许我们在现阶段的人生遇到一些特别的困难，我们把这些事在祷告中依靠神，我们将要如以赛亚先知所告诉以色列民的话，那对我们不可能的事将变成可能的。那不可能解决的事解决了，上帝要替我们开辟了一条解决的大路。一位基督徒作家分享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在家里旁边要寻找一些木头回家当柴取暖。这个经验在几十年以后他还记得。他在他家附近发现有一棵孤树的树头，他想要把这个树头搬回家。 但是他想尽办法却拔不起来，因为那个树根树头的根太深入在地上。那天他的父亲刚好比平常早下班回家，父亲看到他使尽力量始终不能成功，父亲来对他说，我想我看到了你的问题。他的儿子回答说，什么问题呢？他的父亲告诉他说，你没有使用你全部的力量。孩子告诉父亲说，我已经非常用力的并且努力了许久的时间想要把它拔起来。他的父亲说，没有，你没有用你全部的力量。父亲告诉他，你还没有求我来帮助你。多少时候，我们就像那位作家小时候，想要使用他全部的力气，要去解决那个深根蒂固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却没有想到来到天父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我们没有想到来到我们天父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所以从以赛亚先知的信息里面，我们来明白，神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帮助。我们信靠他，甚至我们将体验到他替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让我们使我们本来认为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我们感谢上帝代降节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人类处在黑暗的罪恶中时，神开辟了一条神圣的大道，耶稣来到这世上拯救世人，把我们带回天父的家。通过耶稣基督带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通过代降节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将来，我们能够向前展望我们的人生。我们在待降节等待耶稣降临的日子，我们要把握今生的机会，现今的机会，期待应许更美好的将来。我们要用信心面对将来，面对未知的将来会让我们产生焦虑，但是我们需要用一个对神的信心来面对人生各种的挑战。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就像以色列民依靠神的带领，神使他们所认为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神替他们来开辟了一条大道，使他们从被 掳的巴比伦之地，回到以色列他们的故乡。神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他必替我们开辟大道，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至圣的神，我们感谢你在代降节的其中来 open 来开启我们的心门，来迎接你的降临。在人生的当中，能够知道回到你的面前来得到你的帮助，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主你也帮助我们，无论在个人家庭教会种种的事物上，有人若遇到特别的难处，求你亲自的来帮他们。在主你的面前也能够回应主你对我们的爱，来爱人，来更爱你。将主你的平安来赐给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